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中共中央政法委已落入习近平亲信之手，但风险仍未消除。北京抗议乌克兰国会成立有台小组，中乌外交现争端。马斯克说世界需要更多石油和汽油。卢比奥批评美国批准和中共有晶片交易。反送中西湾河枪击案，熊仔饼被判三项罪名成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临近，中共政法界高官纷纷向习近平表忠，其中套话官话居多，而习近平亲信黄小雄一番讲话似乎透露不同寻常的讯息。有评论说中共内部角力仍然激烈，习近平仍然面临风险。实际上习近平为了顺利连任，早已经作出系统人事布局，黄小雄等已经全面接管中共中央政法委。为了在二十大顺利连任并巩固权力，习近平在关键位置上早已经进行了系统布局。华尔街日报今个月初引述专家评论说，最近的人事任命表明习近平的权威仍然很强大，负责安全、宣传和经济的关键职位全部由习近平这个派系控制。中国问题专家高新8月26号亦都在夜话中南海专栏当中表示，有迹象显示黄小雄和陈一新已经全面接管了中共中央政法委。高新表示黄小雄是习近平最为信任的人之一，从福建起就跟随在习近平的身后，一路快速升迁，直至当上公安部部长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习近平此前去香港、去新疆，黄小雄都跟随在身边负责安保。有分析说，截至目前为了排除江派的干扰，习近平针对公安政法系统已经进行了几次清剿，周永康、孙立军、邓辉林、龚道安、傅政华等公安政法系高官接连被拿下，而江派重要人物原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孟建柱亦都传出了被软禁的消息。在中共二十大前高层角力激烈的情况下，习近平再拿下江派高官亦不是无可能。高新引述内部消息人士说，去年11月黄小雄被宣布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赵克志就没有再着过警服，更加没有在公安部露过面。此后半年时间，公安部所有部级会议，无论是党委会议定是部务会议，主持人和讲话人都是黄小雄。今年6月下旬，黄小雄正式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顺智在郭声琨的陪同下出现在中央政法委办公会议上，当场宣布黄小雄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在政法委的兼职仍然保留，继续以国务院领导人身份兼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除了这项工作之外，赵克志在政法委分管的工作全部转交黄小雄。主持政法委机关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陈一新向郭声琨和黄小雄共同负责。高新判断，由此可见，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实权事实上已经落了在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新和必须对其负责的新任副书记黄小雄两人手里面。乌克兰国会今个月稍早成立有台小组，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领军。据外媒披露，中共曾经试图施压梅列日科，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要求见面，但遭到拒绝。梅列日科批评中共正在试图对外国国会发号施令。乌克兰国会今年8月成立跨党派有台小组，共有15人，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领军。25号和台湾立委召开了第一次线上工作会议，梅列日科在 Twitter 表示，双方就应对共同的挑战交流意见，乌克兰和台湾人民十分坚韧，而且会继续努力捍卫民主和自由的未来。 对此，美媒新闻周刊报道，梅列日科表示，北京上个礼拜向乌克兰驻中国大使馆提出抗议，中国同乌克兰之间一场外交争端正在酝酿当中。梅列日科形容北京此举为试图对外国国会发号施令。他亦都披露，在乌克兰国会友台小组宣布成立前夕，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显荣曾经试图同他见面，但被他拒绝。梅列日科在三月间曾经同几名同事尝试拜会范显荣，就开辟人道走廊寻求中国的支持，但当时范显荣亦都拒绝同他们见面。他认为中共对乌克兰的冷漠为国会成立友台小组带来了动机。他说，友台小组成立之后，范显荣曾经向执政党人民公仆党的党内领袖投诉，所幸这些领袖并未向他及友台小组成员施压。他猜测范显荣担心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乌克兰发酵，促使乌克兰亦都有代表团上赴台访问。报道提到，很多国家行政部门受到邦交或者一中政策束缚。乌克兰分析人士亦都认为，包括乌克兰政府不希望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靠向俄罗斯，因而对于公开挺台有所保留，而立法部门就有较多空间。民意党议员友台小组成员之一索夫桑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不同层面成立友台小组的原因，以免对行政部门带来困扰。Tesla 创始人马斯克告诉欧洲能源领导人，世界需要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应该继续营运核电站，同时大量投资于可再生能源。8月29号 ,Tesla CEO 兼最大股东马斯克在挪威斯塔曼格举行的能源会议上说，我认为我们实际上需要更多石油和天然气，而并非更少，但同时要尽可能快地走向可持续能源经济。全球能源危机推动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外界担心整个欧洲会出现冬季燃料短缺。在马斯克对当日与会的石油公司高管、能源分析师和政府官员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各经济体已经从中共病毒大流行早期的能源低需求期当中走出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持续的战事正在使全球能源供应更加紧张。马斯克说，开发电池储存技术是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源投资的关键。他说，我亦都提倡使用核电站，我们真是应该继续发展核电站。我知道这个观点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受欢迎。他说，但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设计良好的核电站，你不应该关闭它，特别是现在。马斯克礼拜一表示，现实地讲，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短期内使用石油和天然气，否则文明将会崩溃。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克比罗尔就认为，将能源危机归咎于绿色能源转型是一个危险的错误。他礼拜一表示，这种观点让俄罗斯撇清关系。比罗尔警告说，欧洲内部可能会因为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产生分歧，其影响超出能源部门。他说，今年冬天将会是对欧洲团结的一次考验。马斯克说，北海的海上风力发电和固定的电池组相结合，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能源来源。他说，他可以在冬季提供一个强大的可持续能源。马斯克还表达了他对出生率的担忧，呼应了他上个周末在 Twitter 上关于人口崩溃之忧的讲法。马斯克说，我认为民众有足够的婴儿来支持文明至关重要，这样我们先至不会萎缩。8月29号，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监管部门批准晶片知识产权公司 AlphaWave 收购美国 OpenFive 一案，指称 AlphaWave 和中国智路资本的合作关系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风险。智路资本是中共国家级私募股权公司，扮演中国发展半导体产业整合推手，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半导体产业链、流动通讯、汽车电子设备、机械人和智慧制造和物联网等。 8月26号，总部位于多伦多和伦敦的 AlphaWave 公司将其技术授权给晶片制造商生产晶片，并表示已经获得所有的监管许可，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笔交易预计在下个月完成，成交金额达到 2.1 亿美元。但这项交易引起了国会共和党对华鹰派人士的批评，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卢比奥，他主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重新审查和中国公司有关的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交易。2022年以来，卢比奥多次呼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 AlphaWave 公司的交易。他指出，智路资本和 AlphaWave 合作密切，双方曾经在2021年签下合同，允许智路资本使用 AlphaWave 的技术，增加中国客群。此外，智路资本仲持有 AlphaWave 一成的股份。卢比奥说，拜登政府正在辜负美国人民的期望，中共面对自己无力生产尖端技术研发的残局，正在积极购买和摄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拜登政府未能够阻止这个最新的销售，再次表明他完全不愿意认真对待这个威胁，美国的竞争力将会因此而受到长期的影响。对此，美国财政部 OpenFive、AlphaWave、智路资本和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过去曾经对智路资本采取强硬立场。2019年11月反修例运动期间，被香港警察以实弹枪击中腹部的21岁学生周柏君和另一名男学生被控阻差办公、企图抢劫等三项罪名，29号在区域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两人即时还押至10月判刑。人称熊仔饼的周柏君29号朝早10点几抵达法庭，在法庭前和亲友相拥，有家人低头抹眼泪。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亦都有到庭旁听。法官裁决时说，不认同辩方指开枪警员正攻自相矛盾，指事发时现场有多人聚集及叫喊，有人闹警察，虽然被告当时手无寸铁，但又走向警员，有关行为可能激发其他人，认为当时警员掹枪和开枪是完全合理。法官又批评辩方指被告只是拨开警员配枪，冇意图抢枪的讲法是强词夺理。熊仔饼28号晚在网上发文指，事发近三年终于有一个了结，百感交集，不知道可以讲什么，自己只能够寄望身体能够应付往后的坏情况，亦都担心家人的心理状况。他表示会作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多谢这一段时间支持过我、照顾过我的人，麻烦你们这么久，希望各位都身体健康，远离疾病，能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加油，我都会撑住。2019年11月11号，港人发起全民三罢，周柏君在西湾河被警察以实弹枪击中腹部，导致右肾及肝脏右侧被子弹碎片割破，肛门静脉被压裂，甚至心脏一度停顿。其后周柏君和另一名学生胡子健被控故意阻挠正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并企图抢去警枪。周柏君另外被控同日同地企图从警员的羁押逃脱。周柏君早前表示，受伤的身体虽然可以慢慢康复，但枪击案的阴霾却成为不能磨灭的回忆。他坦言，香港年轻一辈是被选中的一代，已经押上前途和性命，去争取本来应该拥有的民主和自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